霍尔木兹剧情反转，右加美元齐破百，伊朗威胁加里间，巩固阿拉伯汗协议 2.0。 美国财长诡异微笑，小哈已成快女，霍尔木兹花落谁家，美国5000兵远征海峡。观众朋友大家好，伊朗战争去到第14日，又是轰炸最激烈的一日。不过今日的金融市场的打分就有些奇妙，因为一切都是100分。美元指数又重新涨到100，石油价格今日亦徘徊在100美元的上方。石油和美元的火光再次冲天，毫不意外都和霍尔木兹海峡有关。但是霍尔木兹今日的消息明明是好消息啊！一位土耳其部长说，伊朗允许一艘土耳其船只通过阿尔木兹海峡，这个是各国为了确保安全通过这一咽喉要道而进行谈判的最新例证。根据土耳其官方通讯社阿纳多鲁通讯社报道，土耳其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长阿卜杜勒卡迪尔乌拉洛格鲁表示，这艘身份不明的船只之所以被允许通过，是因为它使用了伊朗港口。他还补充说，另外有14艘土耳其的船只仍然在该地区。印度亦和伊朗举行了会谈，希望允许其船只通过。好消息是，到了中午，路透社引述四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允许两艘悬挂印度国旗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透过现象，市场看到的真相是什么呢？伊朗和身后的中共的确在控制住全球 20% 的石油流量，控制住全球的咽喉要道霍尔木兹。比如哈梅内伊个仔在声明中说，德克兰相信和海湾邻国的友谊，但美国在海湾国家的基地将继续成为目标。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霍尔木兹海峡在我手上，你们听我的，我们就是朋友，船该走就走，但前提是你们要和美国决裂，如果不是会继续承担后果。这样的情况对于中东来说是什么呢？这个才是困扰了他们几十年的心病，不单只是心病，是长了几十年的毒瘤。川普是来帮他们清除毒瘤的。我们为什么看到川普话风突变？就是伊朗的领导层被摧毁，伊朗的军事力量被削弱，但是他说战争未结束，因为如果在任内伊朗现体制和中共继续控制，将无异于将全球能源市场的控制权继续放在伊朗和中共手上。未来不知道还会牺牲多少美国伙伴和盟友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伊朗离间的结果是什么呢？据路透社报道，阿联酋国务部长拉拿鲁塞贝说，这场战争很可能透过谈判解决。阿联酋和美国总统川普保持密切联系，最终这个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需要一个转折点。我认为川普总统将会带领我们所有人迎来这个转折点。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利布亚说，非常有趣，德克兰认为这些袭击将会引发海湾盟友的分裂，结果就产生了相反的效果。阿联酋、巴林和其他国家正在加倍增加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他在最新撰写的文章里面亦指出，中东已经为阿拉伯汗协议 2.0 做好准备，在中东阿拉伯、以色列更深入安全合作的理由已经比任何外交官在谈判台上所能达成的更加强有力。史诗怒火行动为华盛顿带来罕见的战争机会，巩固阿拉伯汗协议 2.0 将以色列和海湾国家之间的正常化关系从外交象征提升为整合性的安全架构。伊朗还梦想着利用霍尔木兹离间中东和美国，显然只能够是幻想。 咁跟住落嚟嘅剧情就系、是、下一步美国将会打击伊朗嘅港口吗？会彻底摧毁支撑现伊朗政权嘅经济命脉吗？喺睇美军俾出嘅答案之前，我哋先嚟加入一个健康广告。中医经常话，人体就系一个小宇宙。其实我哋每个人嘅身体原本都有一套好强大嘅自我疗愈系统，只不过由于年纪同埋生活压力，呢套功能慢慢塞咗、遮住咗。当身体经络唔通、代谢废物堆积嘅时候，身体呢部精密机器就会失灵。咁就系点解好多朋友觉得三高嘅指标好难减，仲成日好攰、冇嚟精神。咁其实系你嘅自我修复功能塞咗，所以调理指标嘅关键系在于激活呢份原生嘅疗愈力。三高代谢宝帮你打通经络，清走多余废物，令身体嘅小宇宙重新恢复顺畅。再配搭补气十八味，就好似为呢套修复功能注入持久动力。经络一通，气就足够，身体就懂得重启自我修复。数据指标自然就更加容易回复平衡。呢套组合主打天然草本，重点系在于调理内脏系统，而唔系强压指标，对肝肾冇负担，用落更安心。记住啦，气血流得顺，自我疗愈功能先至醒得翻。想好好爱惜自己身体嘅小宇宙，就由正确嘅通补保养开始啦。而家买补气十八味三樽组合装，仲有优惠添，即刻登入健康520购买啦。彭博社嘅睇法系，喺美国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空袭两个礼拜之后，佢哋嘅主要观点转向认为，冲突将会继续持续一至两个月，重点系在于霍尔木兹海峡嘅有效封锁。同埋佢对航运嘅影响，不断攀升嘅经济代价可能迫使双方停火，从而恢复航运。亦就系分析师认为，霍尔木兹嘅决战唔会系军事剧情，而系政治剧情。咁川普政府同美军嘅态度系乜嘢呢？最值得注意嘅系，寻日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天空新闻采访嗰时，诡异嘅微笑。他被记者追问关于小哈梅内伊政权的问题，财长就回答说，他的状况，他受了伤吗？有些，是被政权的其他成员威胁吗？注意这个措辞，是被政权其他成员威胁吗？无独有偶，荷兰合作银行高层市场策划师 Ben Pitten 发表文章说，由于小哈梅内伊本人没有出现在镜头前面，所以有啲喺伯尼嘅周末嘅氛围。伊朗革命卫队而家正喺度管理国家，小哈梅内伊正被当作一个方便嘅傀儡，俾人留低外部压力下连续性嘅印象。佢而家系边个嘅傀儡呢？如果而家嘅伊朗前台嘅大老板系个傀儡，咁佢系边个嘅傀儡就系次要问题。而是无论背后的大老板是伊朗革命卫队，亦或是中共遥控指挥，这个意味着伊朗现政权真的是走到了末路。历史上傀儡政权存活的寿命都不长的。美国军方今朝早八点举行了记者会，我们听下国防部长的讲法。他说，伊朗没有防空系统，伊朗没有空军，伊朗没有海军，他们的导弹、导弹发射器和无人机正被摧毁或从天上击落，他们的导弹发射量下跌 90%， 昨日的单向攻击无人机下跌 95%， 全世界都看到他们正陷入绝境。在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一直在这里处理，不用担心，我们按计划以全世界前所未有的速度击败、摧毁和瘫痪他们所有有意义的军事力量。比如前两日，伊朗整体弹道导弹的生产能力，每家制造导弹、每家部件的公司功能已经被击败和摧毁，伊朗各地的建筑、综合体和生产线全毁。 所以我们在这里击落和摧毁他们的库存的导弹，但更重要的是确保他们没办法再生产，生产线、军工厂、国防创新中心全部被击败。他指出航道就是开放的，目前唯一阻碍海峡通过的就是伊朗对船只开火。什么意思呢？海峡物理上是开放的，航道、航标、航线都在这里，真正令船不敢走的不是水浅，不是塞船，而是伊朗军队在绝望下不断攻击商船，导致航运公司不敢走，流量几乎停摆。如果伊朗不袭击商船，霍尔木兹海峡一直开放，商船随时可以通行。他还说几十年来伊朗一直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这个是他们的一贯做法，挟持海峡做人质，就是美国从开战就优先打击伊朗海军，包括快艇、潜艇和导弹艇。这个就是美国的军事目标之一，要先排除这些主要的力量，令这条路保持畅通，确保全球能源运输继续流动。克格塞斯跟着说，我们明白伊朗多年来一直在拦截航运的能力，这个是关键地形，他们用它作为杠杆，我们为所有可能性都做了规划，海峡开放中，我们掌控中，护航很快会来，不用担心。今日《华尔街日报》的消息说，随着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加强攻击力度，五角大楼正向中东地区派遣一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和更多军舰。据三位美国官员透露，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已经批准中央司令部提出的请求，派遣一支两栖戒备群的一部分和一支附属的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该部队通常由几艘军舰和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组成。在同一时间，美军拉津海恩将军宣布，美军正在整个作战区域内掟落自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动能火力。美国中央司令部也在下午宣布了 B-2 隐形轰炸机起飞执行史诗狂怒的影片，目标是伊朗，旨在摧毁伊朗。中央司令部说 B-2 隐形轰炸机在史诗狂怒行动中起飞执行任务，进行远程火力打击，不单只要消除伊朗政权当前的威胁，还要彻底摧毁其未来重建的能力。咁跟住落嚟，值得关注嘅系，川普总统系咪要夺取伊朗俾中共供油嘅关键中途岛哈尔克岛？关于呢个选项，川普之前喺接受霍士新闻电视台采访嗰时，发表咗一啲有意思嘅言论。总统话呢、这个哈尔克岛系伊朗最大嘅原油出口码头所在地，有好多选项，但并唔系首要考虑因素。不知道川普总统是真的不感兴趣，抑或是声东击西，我们保持密切关注。彭博社说，这座位于波斯湾北部的岛屿承担着伊朗大部分的石油装载量，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空袭之前的几个礼拜，伊朗加快了该设施的作业速度，很可能是为了尽快将原油装船，令其免受潜在袭击的影响。要知道美国夺取这个岛并不是没有理由。据彭博社介绍，这座岛位于伊朗大陆15英里，即是24公里的小岛。从1960年代由美国石油巨头阿莫科公司建立以来，一直是重要石油出口码头。该设施在1979年之后被伊朗政权接管。石油从伊朗油田通过海底管道输送到哈尔格岛，在那里储存，然后装载到油轮上。该岛遍布储油罐，总容量高达3000万桶，大约占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富恩巨型储油中心容量的1/3。岛上可以停泊8艘油轮，并且可以透过船对船转运装载更多原油。近期的卫星监测显示， 岛上仲储存大约1800万桶原油，对哈尔格岛的空袭可能会令到伊朗的大部分石油出口中断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哈尔格岛的大部分石油最终都是流向中共的。如果这个岛被美军控制，伊朗将失去最大资金来源。来自中共的行动亦印证了川普目前没有动这个岛，仍然在这里被中共喘息的时间。路透社昨日的消息说，受到伊朗战争影响，中共的炼油巨头中石化提出的动用1300万吨，大约是9500万桶国家商业储备的请求，以弥补预期的供应缺口。但是中共拒绝了这个请求，并且还说给炼油企业听，中国战略石油储备中的石油目前不能够释放。中石化是全球按产能计算最大的炼油厂。根据行业估计，它每日大约400万桶的原油入口中，将近 60% 依赖中东。换句话说，因为伊朗的油持续到达中国，所以还未到最坏的时候。前五国大楼官员、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迈克尔·鲁宾认为，占领该岛的方案是为川普量身订造的。如果他占领哈尔克岛而不是摧毁他，他不单止可以确保伊朗政权永远没办法再支付其官僚和士兵的工资，而且在政权更迭之后的未来，他可以确保伊朗新政权能够为自己的重建提供资金。我们来看看中共的情况。中共管控言论，要想画出真实的中国舆情，对于身在海外的媒体是难上加难。西方媒体最近的报道里面提供了不少数据，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在中共的统治下，他们不会富起来了。中国人并不相信习近平共同富裕的黄粱一梦。中共党魁习近平在2021年叫出共同富裕的口号，说实现共同富裕不单只是经济目标，更加是关乎党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那现实呢？根据胡润研究院的数据，2025年身家至少50亿元人民币，大约是 7.2 亿美元的人当中，60岁以上的人是占了 49%， 高过2016年的 23%。 根据财富情报公司 Ochata 的估计，从2025年开始的10年内，净资产超过500万美元的中国人将全成 2.1 兆美元。中国5亿中产阶层亦累积了财富，包括透过公房私有化。2024年中国前 1% 持有 30% 的财富，前 10% 持有 68%， 分别高于30年前的 16% 和 41%。这个是什么呢？正如圭阳在一家店门口正在扫楼梯的45岁王彩儿，对目前的经济现状怒火中烧。他指住对面街关门的店铺说没有人赚钱，他说自己三代穷，他帮父亲还债，还计划话给个仔听不要结婚，钱存在一个人的袋里面就不会流通。经济学人报道引述 Michael Alisky、Scott Rosell 和 Martin White 的论文。2004年有 62% 的中国人认为努力总有回报，贫穷归咎于能力不足。但近年经济增长急剧放缓，普通中国人对前景变得悲观，认为努力有回报的比例在2023年是降到 28%。啲人而家睇机会唔平等为贫穷最大因素。关系同出生富贵被睇作系致富关键，佢哋认为流动性减缓。喺中国最贫困嘅省份之一贵阳嘅首都，一家咖啡厅里面，龙远云描述咗佢同朋友点样喺小红书观察富二代嘅精致生活。佢哋开玩笑咁话，而家成功人士同他人嘅主要区别唔系高考成绩 或者是毕业之后的工作，而是浸在哪个羊水里面成形。26岁的龙女士说，你的出生决定了你的未来，这个是近年来我们都感受到的，我们要学会接受自己只是普通人，不是穷人才这样想。报道采访了一位企业总裁黄伟阳，是一位名人，科技巨头和金融家，打造订制家具的一家公司 CEO。 他回忆说，对外开放之后，你什么都能够买，我们这代人充满活力，现在国内经济和出口市场都更难航行，机会比以前少，为什么呢？一切都定了。我们在礼拜二的节目里面亦分享过彭博社的报道，在习近平的出口巨轮下，帮助习近平推动了无视关税的出口增长潮的工人，他们比市场描述的却是工资下跌和工作消失的凄凉故事。他们的心态是什么？28岁的年轻人正是充满活力的年龄，就讲出我觉得自己正在这里枯萎。59岁求职无门的戴先生说，我们只是工人，我们不会变富。在响应中共促消费口号上，中国人的消费数据亦反映了民心。彭博社的报道说，中国的消费者支出可能迎来了疫情以外任何一年最差的开局。根据彭博社在官方数据礼拜一发布调查的经济学家共识预测，今年前两个月的零售销售额比较2025年同期可能增长 2.1%。这个将是自2000年开始这一数据系列以来，除了2020年1至2月经济受新冠冲击以外的最低读数。在礼拜一数据发布之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报告说，2月汽车销售下跌 15%。尽管官方承诺将促消费列为优先事项，但如果彭博社预测成真，这个将是中共2026年的首份详细快照。就是今年中国国内的需求会进一步疲弱，鉴于伊朗战争对以外强劲出口端带来的风险，这一数字构成更大挑战。有网友说，一至二月的消费已经跌到新冠之后的最低水平，虽然口头叫住刺激消费，但实际的刺激都在缩水，以旧换新和各种补贴都在降，亦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要提高社保或者是发钱，只会继续全力加码投资出口全世界。难道是底气尽失、无力救市的中共在错误的道路上连车都刹不住了吗？尽管社交媒体偶尔会充满了小粉红的声音，似乎很多中国人仍然迷信中共，但数据就告诉我们，至少年轻人真的不是这么想。我们来看看一组电影的数据，在西方的间谍片，尤其是经典的邦德系列，必备的元素是美酒、美女和先进的武器。中共特色的间谍惊悚片是怎样的呢？没有酒，只有很少的美女，有一些枪支。好了，那大家的问题就来了，那电影部分靠什么来支撑呢？答案是大片大片的中共政府。这部中共口里面的主旋律电影叫做惊吓出局，票房业绩怎样呢？2月17号上映，至到现在票房是 12.5 亿元人民币，是2017年战狼2 46亿元票房的接近四分之一。根据经济学人用猫眼数据统计，这种类型的电影在2020年疫情之前是达到峰值，占前20大片票房的 53%， 而今年的份额只是剩低 12%。 豆瓣大约20万评分，10只给了6分。这个数据讲明什么呢？这类片接受度可以间接反映了民心，是衡量中国人对政府的态度。跟着下来，对中共来讲，一大考验是即将上映的澎湖之战，描述的是1683年清朝征服台湾，海报大叫台湾统一势不可挡。但网上已经有评论 嘲笑其现代影射过于明显。我哋亦俾观众提前做过问卷调查，你认为跟住落嚟真实嘅票房电影院嘅数据，中共官员敢睇咩？心虚嘅地方官员系咪会提前包场，做出个数据继续嚟呃习近平呢？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节目嘅内容唔系投资嘅建议。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同分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哋喺听日嘅同一时间再见。